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翻到了吗？好，犹大王约押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主将犹大王约押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
王吩咐太监长亚什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
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俊美，足能治理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利、哈拿尼亚、以撒利、亚撒利亚。
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利为伯提撒撒，称哈拿尼亚为撒德拉，称米撒尼为米撒，称亚撒尼亚为亚伯尼哥。
但以利却一直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神使但以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太监长对但以利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稀丑，怎么办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
但以利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探他们十天。
过了十天，见他们的容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
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学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利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王讨论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聪慧聪明，比同的庶子都显化出的胜过十倍。
到古列王元年，但以利还在。好，神的话语攻读完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曲姐，她证道的题目是信仰与文化。
这个话筒要近一点吗？楼上是不是还有人？
楼下没事，他这个我可以说了。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感恩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能这么平安地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这是神对我们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珍惜哈。不一定什么时候有可能这种恩典就会暂时的换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哈。好，我们先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要向你俯伏下拜，我们为要尊崇你、赞美你、歌颂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 你又是救赎我们的主，你也是将来要带我们进入到你国度的永远同在的神，所以我们要称颂和赞美你。主啊，今天普天之下有很多你的儿女，不论是我们怎样的方式聚集，我们都在颂赞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尊崇和赞颂。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要俯伏在你面前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就求你怜悯你普天下的儿女，借着你的仆人能够向他们传讲你的心意，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更好的在这个一个时代当中去承担完成我们的使命，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把今天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交在你的手里，求你都怜悯和眷顾，求你的眼目都看顾。主，我们也祈求你圣灵在每一个地方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来膏抹做你出口的仆人，主要让他所传讲的都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也圣灵在弟兄姐妹当中运行，来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真理的奇妙。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需要你来眺望我们，需要我们引导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不论环境如何，我们都单单的仰望你，我们都相信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主，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除去我们一切的重担缠累和思虑烦扰，让我们可以清心的在你面前敬拜。主，你在我们中间运行，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要借着但以理书这卷书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信仰与文化。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不是孤立的，我们都是在一个文化当中去承载出来的。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需要在一个文化当中被建立起来，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否则它就跟我们是脱节的。那我们到底怎样如何在一个有冲突的文化当中我们去生活和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但以理书来跟大家看上帝怎么透过但以理在一个具有冲突的文化当中去生活去侍奉。那我们今天来思考我们这样的环境，好，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那我们先首先有我，因为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但以理书不是太熟悉，所以我先前面有个几分钟的但以理书的介绍，一个视频，那我请大家看一下，然后你对但以理书有一个大概全貌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就放一下。
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故事的背景是巴比伦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掠夺了整座城市和圣殿，并掳走一批以色列人，其中有四位是大卫家的王室成员，包括但以理，他后来被称作伯提沙撒，他的三位朋友，你可能听过他们的巴比伦名字，分别是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这卷书讲的就是他们如何在征服者的土地上努力持守自己的盼望。这卷书的结构看起来很简单，一到六章是讲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在巴比伦的事，七到十二章包含了但以理看见的未来意象。但是这种二分结构因为另一种书写特色而变得很有意思，这就是但以理书的语言。书卷开头用的是希伯来文，这是以色列人的语言，二到七章用的却是亚兰文，这是一种与希伯来文相近的语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众多古代帝国中被广泛使用。八到十二章再次使用希伯来文，这个结构显示了二到七章是一个连贯的部分，也凸显了第二章和第七章对于理解本卷书后面的章节很重要。来，一起来看看这卷书。第一章介绍了这卷书上半部分的主要冲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大有智慧和能力，被选入巴比伦王宫，在王面前服侍，但他们要被迫放弃犹太人的身份，生活饮食都要像巴比伦人， 而这违反了犹太人写在律法书上的饮食规定，所以他们拒绝这么做，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选择忠于犹太的律法。但神拯救他们，他们最终受到巴比伦王的提拔。接下来是亚兰文的部分，可以看到一个很精彩的对称结构。首先，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结果只有但以理能解梦。这个梦是关于一座巨大的雕像，由四种金属做成，代表一系列的国家，金头就是巴比伦。但接着有一块巨石飞来，砸碎了这座雕像，它就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卷书包括很多象征性的意象，这个梦是第一个意象，表现出所有意象共有的基本情节。但以理说，这座雕像代表巴比伦之后一系列的人类政权，他们将用暴力统管神的世界，但有一天神的国度会降临，让世上傲慢的王谦卑下来，然后神会用公义来医治和统管这个世界。随后第三章讲述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敬拜一座巨型雕像，它和第二章提到的那座雕像一样，代表巴比伦王和他的王权。于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遭到迫害，被扔进烈火中，但神救他们死里逃生，王也提拔他们，并承认他们的神是独一真神。接着的两个故事是关于两个巴比伦王，父亲尼布贾尼撒和儿子伯沙撒，他们都对自己的帝国权力充满骄傲。同第二章一样，神再次透过梦和异象来警告他们，也像第二章一样，只有但以理能解梦。他说两个王都要在神面前谦卑，可惜这两个王都很骄傲，抵挡神。结果尼布贾尼撒王失去了理智，像田野的兽一样生活，后来他在神面前谦卑，就恢复了人性和王位。相反，他的儿子伯沙撒王不愿意向神谦卑自己，结果当晚就被人刺杀了。这两个故事选取了创世纪一到二章和诗篇第八篇的意象，都提到人有神的尊贵形象，神赐给人权柄，代表神管理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而真正的王是神。但是当人建立的国度忘记了这一点，当人悖逆，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当成神，他们就会变得不像人，而像凶暴的野兽一样，最终要面对神的公义审判。然后是第六章，这一章和第三章相呼应，这一次轮到但以理被迫害，因为他拒绝把王当作神来敬拜。像朋友们一样，但以理也被判死刑，并被扔进狮子坑，但神搭救他脱离野兽的攻击，结果也像朋友一样，王提拔了但以理，并且赞美他的神。我们来看第七章，这一章与第二章呼应，并且是这卷书的中心，汇聚了所有的主题。这一章又记载了一个异梦，不过是但以理的梦。有意思的是，他没法自己解梦，直到一位天使解释给他听。他梦见四只巨兽，第一只像狮子，第二只像熊，第三只像长着翅膀的豹，每只兽都象征一个高傲的王朝，而最后一只是个超级猛兽，代表一个极其邪恶的王朝，它有很多角，旧约经常用角象征君王，其中有一只特别的角代表一位骄傲的王，他高举自己在神以上，并逼迫神的子民。他们对应人子这个人物，他既象征了与神立约的百姓，也象征着大卫家兴起的王，被称为亘古常在者的神忽然临到，设立他的宝座，摧毁了这头超级猛兽，高举乘着云的人子，人子坐在神的右边，和神一起作王，统管万国。现在来看看前半部分的故事是怎么连接到一起的。三个在迫害中持守信心的故事，是为了给在列国中受苦的神的子民带来盼望，但他们受苦是因为人的国背弃神成了兽，所以这些意象就是勉励我们要耐心等候神国的降临，统治我们的世界，为他受苦的子民辩护。但神究竟什么时候才会这么做呢？最后的三个意象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在第八章， 但以理看到了另一个异象，是关于第七章最后的两只兽，有一只公绵羊，象征马代波斯帝国，还有一只公山羊，象征古希腊。公山羊生出好多只脚，其中一只脚象征着第七章里那个邪恶的王。我们读到更多关于他的事，他会攻击耶路撒冷，高举自己在神之上，用偶像亵渎圣殿。不过最后他会被神消灭，神会提升他的子民和他的国度。在第九章，但以理感觉很困惑，特别是不知道这一切何时会发生。于是他查考耶利米书，神说以色列的流亡只会持续70年，到但以理的时候，这70年就快结束了，所以他恳求神快快实现他的应许。但是一位天使来告诉他，因为以色列仍然犯罪和悖逆，他们流亡和被压迫的时间将会比耶利米预告的延长7倍。但以理为此非常哀伤，这时他看到了最后一个异象。我们再次看见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王朝，波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一些较小的王，最后一个是北方王，他会攻击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竖起偶像，高举自己在神之上，但忽然之间这个王就被消灭了。这些异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后人始终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这个异象与公元前160年叙利亚王安条克的恶行有关，他在耶路撒冷杀害了很多忠心的犹太人，并在圣殿设立偶像。也有人认为这是指向后来的罗马帝国，耶稣被他们处死，耶路撒冷和圣殿在公元70年被他们毁坏。还有人认为这个异象将在耶稣再次降临时实现。问题是这些象征和数字与任何一种看法都不完全相符，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看法都对。但以理书的目的是为将来所有神的子民带来盼望，在安条克王朝及后来的日子里，这卷书确实为神的子民带来了盼望。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用但以理书的景象来描述和对抗他在耶路撒冷遇到的暴政领袖。启示录作者约翰也会借用但以理的意象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帝国和将来所有的暴政帝国。但以理书的重点是所有的后代读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一种模式和一个应许。这个模式就是当人尊荣自己的权利，擅自分辨是非，不承认神是真正的王时，人类与人类的王国就会变成凶暴的野兽。而但以理预言有一天神会摧毁这些野兽，让他的国临到万国，拯救他的世界和他的子民。所以对每一代人来说，这卷书都传达了一个盼望的信息，鼓励人们持守忠心。这
个就是一个但以理书的一个全貌啊。那我们今天要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信仰和文化的一个关系啊。刚刚在这个里边你能听到这个但以理书的一个背景哈，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发生在主前的600年前后。当时的时代我们知道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哈称霸世界啊，所向披靡啊，令人闻风丧胆。每当他征服一个国家，他会把这个国家的战败国的那些有钱的人啊，那些美女哈、啊、那些有才智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为他服务啊。然后在公元前的605年，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就入侵了巴勒斯坦，围攻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把圣殿也毁了啊，然后把整个国家都毁了哈、啊、为了标志他的统治权，他掳走了一批圣殿的那个珍贵的那些器皿，也掳走了一些贵族青年。那这些贵族青年包括但以理在内啊，所以我们说但以理的时代其实是犹太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哈、啊、家园被毁，圣殿被毁，我们想象犹太人他所有的一切的中心是围绕着敬拜上帝的圣殿啊。那么圣殿被毁，就 他们感受到的是神离弃他们了，不再与他们同在了，所以这个对他们生活其实是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还有一批精英也被掳，犹大国就沦为了巴比伦的附庸国。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尼布甲尼撒王他作为一个强大的军队，侧面哈，哦，作为一个强大的军队，好像他真的非常的有能力啊。刚刚提到了哈，他一系列的这种征服的这种能力哈，而犹大呢，看上去非常软弱哈，任其蹂躏啊。但是这节经文却揭示了这个事件产生的一个奥秘啊。这里面提到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了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在这里我们就是特别要注意这个有一个词哈，主将犹大王，主动是谁呀？是神自己哈，是神管教以色列人，然后他把犹大国哈，把犹大王约雅敬还有神殿中的几分器皿交给了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说没有神的许可他是做不成这些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权势固然大，但是耶路撒冷沦陷他手的真正的原因是神自己的意愿和作为。所以最精妙的一句其实引入了全书的一个主题，全书主题就是神的主权远远胜过哪怕是最强有力的人间统治者的能力。就像有一节的经文四章三十二节的经文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其实表面看神没有做什么，但在这背后神的手在那掌管，神自己在操纵所以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在主导着所以这件书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国破家亡，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开他们，即使是在被掳之地上帝仍然掌权。整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他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发生在但以理被掳国破家亡，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国王宫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但以理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他是以一个战败国的被掳青年的身份来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接受各种的训练以后来服侍巴比伦王。其实我们不难想象这里边整个的环境对于他的服侍有多么大的挑战。因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来自于信仰方面的冲突。我们知道巴比伦的宗教信仰它是一种多神信仰。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保护神，他们也相信星象崇拜，太阳、月亮、其他星球都是神他们也崇拜那些神秘的东西那但以理的宗教信仰我们很清楚，他信奉的是独一的真神，并且有律法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百姓遵守律法就蒙福，违背律法就要遭受咒诅这是在申命记的27章和28章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律法那如何在一个有着巨大的冲突的文化当中去生活和工作呢那这也就是如何在一个与自己原有的一个信仰有很多差异冲突的生活环境中去服侍，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探讨的话题。所以我们就从但以理书来看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看到这几个年轻人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这里边7节这里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给这四个青年改了名字在1章7节那里边就记载说，把但以理的名字呢改成伯提萨萨把哈拿尼亚的名字改成萨德拉，米萨改成米萨利改成米萨亚萨利亚改成亚伯尼哥 在古代的近东地区，人的名字其实是包含着他所信奉的神的名字，完全是以一个人的身份信仰是密切相关的。那所以尼布甲尼撒他为了使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能够尽快的融入到巴比伦的社会，就先给他们被掳的这些年轻人起了新名字，然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其实这是更好的同化他们的最好的方法。那这里但以理这个词原本在这个犹太文化当中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神是我的审判者，但变成伯提撒撒呢就变成比勒保护他的生命。而比勒是谁呢？比勒是巴比伦众神之首所以你看在他的名字当中，原本是犹太教的一个信仰的名字现在改成了有异教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名字，好像是异教的那个神在保护他那亚撒利亚的名字原本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现在变成了亚伯尼哥，意思就是尼哥的仆人。而尼哥是谁呢？是巴比伦的学习和写作之神。我们刚刚提到很多神，巴比伦他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神还有学习和写作之神。那这个亚撒利亚就被改成富有这个神的意义的名字哈拿尼亚呢，原本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仁慈的现在变成了萨德拉。萨德拉呢，就是在阿古的统帅下。阿古是谁呢？是巴比伦的一个月亮神你看，在这样一个月亮神的统治下米萨利的意思，谁能像神呢变成了米萨。米萨的意思就是谁像阿古所以你看，这四个年轻人的名字里边，都有他们当地的那个巴比伦多神文化当中那个假神名字在其中那巴比伦给这四个犹大青年起的这个新名字我们看到他其实是目的是赋予这四个年轻人有新的身份，也让他们清楚他们自己效忠的对象，然后让他们背弃自己的神而效忠巴比伦神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四个年轻人当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以后他们的反应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说我们的宣教士到了一个文化了里边我们也会起当地的名字因为为了跟当地人认同被当地人接纳，被当地人接受，我们在那里呢更好的跟他们建立关系，也更好的融入他们的文化。而这个名字本身也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再怎么样，宣教士不会起一个这个拜偶像的名字给自己，给放在自己的这个名字上这个是让他很不舒服的包括曾经我们2016年前后那个时候，我也经常跟一些工人到藏区去。我们进入藏区我们会进入寺庙去了解他的文化那些寺庙各种各样的这种偶像其实我们当中就有弟兄姐妹是绝不肯进去的，因为他要进去他会感受到头痛甚至恶心很难受都甚至影响到他的身体，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就是他情绪里边带有极大的那种或者有的是恐惧，或者有的极大的不舒服都不会进入更何况你看这四个年轻人每天用的假神的名字来叫他们这个放在谁身上都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四个少年人呢，这里边没有提到他们抗拒他们似乎接受了这个名字因为后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直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他们都是回应的没有采用这种激烈的对抗的方式后面我们再来聊这个问题然后下一点呢，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被改了名字，还要接受当地巴比伦的这个文化的教育。一章四节这里讲，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不仅改名字，学当地的语言学当地的文字所以要进入一个新文化，要同化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学习那里的语言文字这样他就可以深陷于那个文化的包围之中这里特别提到加勒底的文字加勒底其实是控制巴比伦的这个部落的名称，它也等同于巴比伦的另一个称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宣教士我们进入地区不仅仅 起一个当地名字，也同样会学当地的语言啊。我们藏区工人已经用了6年7年的时间学当地的语言，到今天为止已经很流利的可以跟当地人对话，这个是不容易的。前几天我还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学了这么多年的语言，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他说，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被当地人所信任了。当地人绝对不会跟汉族讲一些他们本民族当中一些很微妙的事情，但是他们会跟我讲，因为已经完全的认同和接纳他啊，这就是语言的作用，好，语言的魅力。所以我们今天训练跨文化工人是必须的，学习当地语言，进入当地文化啊，这个是首要的啊。看来我们知道这尼布甲尼沙王也很通晓这一切啊，所以就让他们开始学习这个文字啊。但我们看到在这里哈，其实戴伊里和他的朋友啊，他们接受。不仅接受这个新名字，同时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啊，顺服这种这个尼布甲尼沙王所加给他们的这个教育和培训啊。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啊，无关于他里边对神的那个敬拜的专一和忠诚啊，无关信仰的实质。因为在那样一个被掳的时期，你如果违抗的话，有可能就是会带来杀身之祸啊。那对于戴伊里来说，他那么样的敬畏神哈，我相信他也其实也承载着在这个文化当中他怎么去持守他的信仰，成为神的见证哈，这样的一个使命。虽然是被迫的哈，但是我们看到戴伊里后面的表现，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在这个文化当中哈，怎么样一方面融入这个文化，另一方面又持守他的信仰啊。所以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在盛行的文化当中他们是怎么取胜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1章20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王拷问他们一切事，也就是给这些少年人，让他们改了名字以后学他们的语言，进入他们的文化，然后要给他们考试啊，很多很多少年人一起考试啊。这里面说，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啊。这里边特别提到术士和用法术的啊，那什么是术士呢？最初它其实是取自于埃及的圆梦者啊，它是指那些魔术师啊，在这里也指巴比伦的那些有智慧的那些特殊阶层的人啊。用法术的是什么呢？它是在米索布达米亚的地区的那些驱邪者啊，就是术士能够算出来你会要面临什么厄运了，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征兆，不利的征兆了。那么用法术的呢，就是要帮助你用一些办法驱除这些邪恶的一些东西哈，然后驱除那些咒语哈，使你转危为安啊，这个是用法术的啊。那么这两种人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代表了巴比伦所有学问和智慧的阶级啊。他们认为能够从神明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啊，他们懂得一些预言术和观照，在那个时代。神明的预言启示对巴比伦很重要啊，那个当时也很发达啊，在他们看来那是神明向人启示他们意愿目的重大决定的最基本的方法，所以巴比伦人很在乎这个啊。所以在这群术士和用法术的哈，他们就代表了巴比伦的最高智慧，他们备受尊敬吹捧啊。可是经过拷问，在这里我们看到戴伊里和他三个朋友要跟这些人一起来考试啊，最后怎么样呢？说比他们还胜过10倍。这说明什么？戴伊里和他的朋友也要去学习这些观梦、异梦、异象、解梦这些技能。但是，是不是靠这些技能呢？其实我们知道哈，一方面以色列人的智慧本身其实是优越巴比伦的预言智慧的啊，这并不是表现在程度方面，而是在那个智的方面。巴比伦的智慧是来自于哪里呢？所谓的神明。那这些神明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是对抗神的那些邪恶的势力哈，背后是有邪灵的工作啊。但是以色列这些戴伊里他们三个朋友，他们的智慧是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是来自于神。后面我们看到所有的解梦不是戴伊里自己解的，而是神给他的启示。但是他要明白神给他启示 怎么能够明白那是神给他的启示，这个是要他学习的，那些技能是要他学习的啊。那一章十七节这里后面也看到哈，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啊，原文也做智慧哈。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梦啊，异象和梦兆。你看刚刚我们在那个总论上看到王尼布甲尼撒王两次做梦啊，两次做梦没人能解得出来，都是戴以理给解的。后面呢第八章后面开始戴以理还做了三个梦啊，这里很多很多提到梦啊，提到异象啊，这是当时巴比伦人非常推崇的，他们认为他们跟他们的神明能够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里边其实给我们一些启示是什么，就是文化本身并不是神的敌人。我们看到神也使用当时时代巴比伦人他们对异梦异象解梦啊，这神的预兆的这些的相信，神也用这种方式让尼布甲尼撒王做梦，让这个但以理做梦，而且还让但以理去解啊。这一切你看神其实进入到他的文化里边了。今天我们一提到异梦异象那东西有点神乎啊，我们就不太会觉得，甚至如果是来自一个异教地区的拜偶像的一个多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当中哈，你做了一个梦，我们可能会说那是魔鬼的东西，我们甚至告诉他不要相信这些，不要相信这些哈。所以但是在但以理这里边我们看到神自己都进入这个文化当中，你们不是用这种方式沟通吗？那我也用这种方式来让你们经历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说文化本身它不是神的敌人，只要它不违背神的旨意，文化是有助于我们完成神的工作啊。那在新约当中其实有类似的情况哈，神也重新使用这个异教的星象学引导几个，还记得几个智者哈，到刚刚诞生的耶稣那里，他们从天上看到一颗星啊，这颗星就引导他们引导他们引导他们走到马槽啊，那个耶稣降生的地方。哎，神也使用这样的一些文化，而这几个博士叫我们说他叫博士哈，其实他们是星象学家，他们能看懂那个星象的意思。你今天看星星你还看不出来呢，他懂这个，他就跟着那个星星走，结果找到耶稣降生的地方啊。所以今天但以理神也让他学到巴比伦人解梦啊异梦异象的这些技能，然后被神所用啊。那我们看到哈，这里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世上各样的知识技能哈，不违反神的旨意，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学习，但是那只是工具而已哈，但神也会使用这个工具来彰显他的能力啊。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主动权是在神哈，是神赐给他们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啊。那到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但以理两次解梦啊，第二章的梦那真是高难度的梦，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做了这梦以后连梦的内容他都忘了，然后他把全国的术士召在一起，你们必须把这个梦告诉我，是我做了啥梦啊，然后这个梦是啥意思，你要告诉我啊，你们不告诉我没人解得出来，我要把全天下的术士行法术的全部把他杀掉，也包括但以理在内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为了避免这种杀戮的情况哈，他主动的请愿，就跟尼布甲尼撒王你再给我几天我来解这个梦啊。结果但以理回去做了什么呢，他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了他的同伴三个朋友，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于是发生了什么，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啊。所以他们迫切的祷告啊，然后神真的怜悯他们，就在夜间给他把这个梦的这个情况告诉了但以理，好，而且还告诉了他这梦的意思啊。那么于是呢我们看到但以理就回来啊，找到了尼布甲尼撒王。但是在解梦之前但以理先跟他强调清楚哈，王你所问的那些奥秘的事，则是术士啊，做法术的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了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是但以理就告诉他了，解这个梦的没有人能解，你已经都忘了，只有 这个天上的神，那独一的神，他知道你做了什么梦，而且能把这个梦给你解明啊。那后来戴以礼就把这个梦的意思给他解释清楚了啊，解释清楚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反应，这里边梦的过程我们就不讲了哈，回去大家可以自己看戴以礼书啊。然后这里边就提到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俯伏在地向戴以礼下拜啊，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品和香品。王就对戴以礼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他开始认识这位上帝，开始称颂这位上帝啊，而且我们看到戴以礼也被抬高啊，立为总理，统管巴比伦全国全省，也掌管巴比伦的一切术士啊。他的三个朋友同时也被抬高了啊，这就是透过解梦啊，异梦解梦啊，神的名啊，戴以礼其实没做什么啊，但是神自己在做，借着这个梦啊，借着启示这个梦的奥秘，然后让他的名被这位至大的尼布甲尼撒王所认识啊。在第四章里哈，这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呢他也同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最后而且这个梦很奇特的哈，还竟然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就是神让他做了一个梦，做完了梦了以后，他要神经错乱，然后从他的王位上下来，然后呢变成野地的野兽一样，吃草如牛，好，手长的那个指甲长的像鹰爪一样，然后都神经错乱了，好，就让他失去理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宣称自己的帝国多么多么的大，多么多么的伟大，都是他尼布甲尼撒王的功劳啊，他的骄傲，神就借着这件事情管教他，结果让他吃草如牛，如同野兽一般啊。等他悔改，慢慢又恢复了理性，重拾又恢复了王位以后，他开始称颂这位神啊，这里边就说他的王权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后面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的认识这位独一的神啊，然后书中他也看到戴以礼啊，对戴以礼有好几次的称赞，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知道今天戴以礼所做的一切事不是戴以礼做的，乃是他里头的那个神灵做的，那个圣神的灵啊。所以我们看到戴以礼他的侍奉啊，他我们说这样一位忠心的先知啊，他其实我们说背后其实是神做的啊，神使用这样一位忠诚的先知啊，也使用这样一位桀骜不驯的尼布甲尼撒王，让他在神的面前啊，他自己升高，神把他降卑，啊，最后他不得不俯伏在神的面前，啊，敬拜，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上帝也使用当地的文化，让他的子民成为他的见证，啊，那我们再看，啊，虽然高度的融入这个文化，名字、语言、文字，包括采用当地文化，异梦异象，也进入这样一个异梦异象的一个体系的里边哈，来去征服他们，但同时我们看到他们也持守信仰的底线，甚至是用生命捍卫信仰啊。在这个刚刚我们总论里，你看到记载过三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拒绝吃王所吃的食物啊。第二件事情呢是拒绝向金像跪拜，然后被扔在火窑里哈。第三件事情是拒绝禁止他们祷告的这种全国的通令，戴以礼仍然跟以前一样去祷告，结果被扔在狮子坑里啊。我们先来看这个拒绝食物的这件事儿啊。这里提到说，戴以礼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戴以礼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啊。这里边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字，神啊。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刚刚被招到王宫里的年轻人啊，可能正在考试当中啊，考试不合格就可能就不会留在王宫里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们说实话还不被王所认识，也看不到他们有什么能力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王所赐你的膳食你竟然可以拒绝不吃，因为我们吃了这个膳食我们就会被玷污。可见戴以礼他们很持守神给他们的旧约圣经，关于也许是关于饮食的这个条例的方面，当然有些神学家也有别的解释哈。但不管怎么说， 但以理他们的认识就是一旦吃了这个食物他们自己就被玷污了，好，是跟他的信仰是相悖的。你看跟他的信仰这种底线相悖的他就没有虫啊，但是他又不能，他也没有采用强行的抵制，我们绝食啊，跟我们信仰对立的我们坚决不吃，我们绝食，他没有，他也没有说啊，这个是你们这个是罪恶的哈，你要玷污我们不从。他很有智慧，他找到这个太监长，你给我们10天的时间让我们试一试，我们只吃素菜 喝白水啊，10天以后咱们出来跟其他人一起比比看啊。结果这10天以后看到这个经文里边的记载哈，不是这个哈，经文里边我这里没打出来哈，这里边记载10天以后这 四位少年人说他们容貌俊美肥胖啊，那个时候是以胖为美啊，他们容貌白里透红的，吃着素菜喝着白水哈，没有吃任何的荤，10天的时间容貌尽人俊美肥胖，这件事儿绝对是上帝做的。好，今天我们很多素食主义者为了减肥哈，素食主义者你看他绝对不会俊美肥胖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结果让他们4位脱颖而出啊。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看到哈，他们对这种属灵事物的敏感啊，虽然我们今天讲矿化工人，我们进入到当地融入当地文化，我们要吃他们的食物，但这里边的食物跟那个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老百姓的食物我们当然应该吃，但是这里边特别提到说一旦他们吃了这食物就会被玷污，所以他们其实非常敏感。好，在那样的一些细节里边，好，虽然是文化领域的东西啊，饮食是文化领域的东西，但是牵涉到被玷污哈，圣洁的问题就已经进入到信仰的层面。好，那他们为了持守信仰的层面，他们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件事儿啊。所以我们知道哈，他们其实拒绝王善，你刚刚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还是被掳的身份，你在这里竟然敢拒绝王的这种吩咐命令，哈，这不是找死吗？哈，其实是很冒险的一种行为，弄不好会丢性命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神使太监长在使他们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哎，太监长竟然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同意了啊，最后得到结果完全是出人预料的哈，你说这不是神做的吗？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哈，一方面戴以理他们对神绝对的忠诚，另外一方面神与他们同在，这个背后都是上帝自己做的。第二件事也是如此啊，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君像啊，金像，让全国的人都俯伏敬拜，如果没有人拜的就把他扔在火窑里，结果这3个朋友坚决不拜啊，就要被扔在火窑里。但是扔去之前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也还想再探一探哈，看他们能不能改过自新啊，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他们就给他们机会说，你们是不是还坚持不拜呢啊，我现在马上就要给你们扔到火窑里了。但是这3个朋友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说这件事儿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火窑的中救出来啊。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词，即便如此啊，就算你把我们扔在火窑里，我们的神要救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救出来啊，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信心。那火窑里的温度不得了啊，当戴以理他们被几个当地人给扔进去的时候，当地那些士兵都给烧成灰了，一下子顷刻之间烧成灰了，那个火窑里的温度哈，比我们说的正常的100度那个高多了啊。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哈，他们的信心，还有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说，既或不然，王啊，你知道我们绝不拜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既或不然，就是即使我们的神没有把我们救出火窑里，我们这次我们丧命了，那我们也绝不拜你的金像啊。他们可以用生命去捍卫他们的信仰啊，所以在这里就表现出他们的信心和忠心啊。那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其实他们看到这火窑里，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了不仅仅是3个人呐，还有另外一个人，而且还说好像人子，神跟他们一起在一起同在，使他们毫发无损，被救出来的时候一根头发都没有烧毁，身上连火燎的味儿都没有啊！你看这不是上帝真的是超自然的一种保护啊，保护他们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也是成为很美好的见证， 就让尼布甲尼撒王更加的敬畏这位神啊，这是一个方面哈、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但以理哈、啊，当在第六章里边说，在30天之内哈、啊，在王以外或向别的神任何一个人去求告去求什么，就一定会被扔在死者坑里啊，而且加盖了玉玺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但以理就知道这个禁令，就到自己家里哈、啊，在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有没有做一点点变通啊？今天我们还说哎呀明的 不能祷告，有人会举报，我们就来暗的吧，偷偷的偷偷祷告。他没有哈，他楼上的窗子开向耶路撒冷，他就对着窗子那儿去祷告，外面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哈，这是有人要陷害但以理哈，特意跟王提出这样的一条，以至于他们要置但以理于死地啊！但是但以理如果他躲开了，他们就知道哦，但以理屈服了啊！其实就对着他来的这条禁令，好，但以理他就持守，他仍然朝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毫不改变，没有任何妥协，没有任何变通啊！这种祷告啊，结果我们看到真的被扔在狮子坑里啊，仍然像之前一样，那狮子已经饿了几天了，那但是。神封狮子的口，让他不去吃但以理啊、哦。然后第二王也是一夜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晨很早起来就到那狮子坑里去喊但以理呀、啊，但以理呀、啊，你怎么样啊？他也担心，他喜欢但以理，但是没办法哈啊、哦。那后来但以理说：“我的神救我，我毫发无损，没问题。”这王一下子喜悦了，赶紧把但以理救出来，然后把那些要陷害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家眷一起。一下全部扔在狮子坑里，顷刻之间全被撕碎，全被狮子吞吃。你看上帝的作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例子哈，都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要融入他们的文化哈，包括圣经讲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保罗告诉我们的哈，为要多得人，但是信仰的底线是要持守的，毫不妥协，跟神的旨意相抵触的就是冒死也不能够屈从。所以这就给我们今天哈、啊，有一个思考。哎呦，坏了，这怎么了？有一个思考。好，我们再把前面的所有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在前面的记载哈，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有没有入乡随俗，一切都顺从他们呢？没有，他有他的底线啊。但文化的层面，不关涉到我信仰实质核心的，我可以顺从。他们有没有抗争和抵触呢？也没有、啊、他们接受了文化给他们的这个教育也好，语言文字也好、啊、他们有没有逃避呢？也没有逃避、啊、没有躲在某一个角落里、啊、去过他自己的信仰生活、啊、于是、没有让人看见、啊、他们有没有改变，试图改变，你们这都是现在罪恶当中、啊、我去呼吁你们，你们要、离弃你们的罪恶、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以理没有用这种策略和方式啊，他在这个文化当中，他不是试求去改变他们的文化。但是有没有神借着但以理使他自己的名得到荣耀呢？有的啊。你在这整个过程中，其实我在思考，在这样一个跨文化当中，工人能做什么？工人能做什么？你看这一切事，要是不是神做的话，但以理能做吗？啥也做不了。但是唯一但以理能做的是什么？持守他的信仰。坚定地持守他的信仰，这就是他能做的。当他持守的时候，神来做，神在做。如果他不持守，神也没办法做。这也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啊。所以我们看到哈，神自己使用了当地文化很看重的方式，向这些外邦的君王来启示啊。神自己尊重他们的文化，也尊重他们的沟通方式啊。这些多次的巴比伦的异梦异象哈。神帮助但以理进入他的文化啊，所以但以理书它不但反映了神的百姓和这个世界之间存有的类似的对立的这种情形，它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们今天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啊。但以理书不只是给我们提供了行为模式，它也同样帮助我们了解文化介入的一个多元的策略啊。所以基督教和文化之间的界限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晰的啊。大多数的人有见解的基督徒，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两者整体上的那个差异，但是实际上很多基督徒我们知道 在这个我们的信仰进入到一个无神的文化，或者是一个充满偶像的自我崇拜的一个文化当中，其实那个冲突和对立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被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甚至我们进入这一个环境当中，会遭受到压迫，遭受到敌视啊，这种逼迫的啊，因为我们跟他信仰是格格不入的啊。那我们怎么样进入这样一个文化呢啊？有一位的神学家叫尼布尔哈，他曾经列出了五种模式，五种的行为模式。这五种的行为模式呢，第一种就是反文化的基督啊，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文化，当我们进入信仰进入一个抵抗的有跟我们信仰有冲突的一个文化当中，一般有这种五种形式，教会有五种形式来对这个文化产生一个看法啊。第一种就是反文化的基督啊，认为所有的文化跟基督教都是对立的，所有的文化啊都是反基督的啊。那么教会如果一旦持这个立场，就所有的文化都要摒弃的啊。那么教会文化当中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会去拒绝啊，甚至我们会逃避或者拒绝抵抗或者逃避啊。那么最明显的，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阿米什人啊，他们整个的村子是跟现代社会是隔绝的，他们里边不用任何电灯，他们是坐马车啊，他们不用任何家用电器啊，他们完全过着原始的生活。他觉得那个现代的那种文明那个文化都跟基督教是相对立相冲突的啊。那这样子就很典型的啊，一个认为反文化啊，基督是反文化的啊。第二种呢就是文化的基督啊，这个文化的基督呢就是不加分辨的全盘接受，文化所有的东西都接受啊，你的任何饮食包括有拜偶像的也所有的东西，你的宗教信仰我都能接受啊，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这样呢，很多人呢就因为害怕与这个文化割裂啊，他很想融入这个文化，于是就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最后所带来的是什么？信仰当中的混乱，把这个偶像崇拜的哈、啊、这个异教的信仰也融合在自己的这个信仰的里面啊，包括有些少数，包括我们今天传福音到少数民族当中，有些少数民族的门徒，他为了，当然一方面。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信主以后其实面对很大的压力，他原本的文化是一个偶像崇拜啊，比如讲彝族人，他们是拜壁魔，他们做家里生病所有的事情哈，他们都不会找医生，首先想到的是找壁魔来做这些法事。那么一旦家里人生病，是全家人都要去参与这个法事，如果你不参加，那这个人的病没治好的话就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没参加并再复发了也是你的问题，所以他们会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啊。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有人他会觉得我是基督徒，我要在他们当中，我不能脱离我的文化，我要在他们当中还要传福音，我就一切都妥协，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些法事。包括有些宣教士啊，他也进入以后为了融合这个文化，他表面上也去参加这一些啊，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很容易带来的就是信仰的混乱啊，混合主义，我们今天叫混合主义的信仰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基督文化的基督，所有文化东西，不管你是宗教信仰层面还是什么层面，我全盘接受。那如果作为代理理来说，那你赐给我的食物我也应该吃啊，那你们当地的文化是不祷告，那我就不祷告，我默默的祷告啊，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里边最容易产生信仰的混乱。第三种就是基督与文化矛盾的模式，这种矛盾的模式就是在教会归教会，社会归社会，我在教会里顺服神，顺服圣经的话语，我在社会里我顺服执政掌权者，哎，圣经里当然也让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但那里边你还要记住，这里边有个平衡，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顺服执政掌权者的前提是执政掌权者他要在神的真理之下啊，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这些原则，那么这样的就造成了我们的社会教会里我照着神的心意，在社会当中任何的政府发的指令我们都去随从啊。那最典型的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他的这种思想逻辑最后导致了德国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跟希特勒的暴行合作啊。你看这个就陷入了极大极大的这种啊这种错谬当中啊。那第四种呢就是文化改造者的基督。什么叫文化改造者 啊，我来了我就是改变你们的文化啊，你但以理到了这个巴比伦帝国，你们拜偶像，我就要改变你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小胳膊拧不了大腿，他靠他根本改变不了，他应该让上帝来改变。好，我们今天改变不了任何别人的文化，包括教会内哈。所以在这个在历史当中，其实也有在十七世纪在英格兰内战当中发生了一个清教徒的内战哈。当时呢，这个领袖叫克伦威尔，他也是一个强烈的加尔文主义者，然后对天主教内部进行文化改造，把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这些偶像全部砸掉哈。最后其实产生那种内战。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啊！这个叫文化改造者，就强行的改造一个文化，人为的改造一个文化啊。第五种叫超越文化的基督啊，超越文化的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必盲目的认同文化，但也不应该抗拒文化，而是要活出基督和文化结合的那个样子。好，我们不能够说基督与文化非此即彼形成对立，也不应该说基督与文化兼容并蓄啊，一切全接受，使两者看似没多大的分别哈。基督是超越文化的啊，他爱我们，救赎我们，他也要我们凭着他的恩典爱我们的邻舍哈。那我们就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要进入到邻舍的一个文化里边去，进入到一个群体里。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在一个文化当中去活出神的爱啊。那我们其实在这一点上哈，超越文化的基督显然就是这是我们今天该持守的。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也能看到这一点哈，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哈，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你们不属他，为门徒的祷告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跟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跟一个无神的文化或者多神的泛神的文化，跟神抵触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是有区别的啊，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同时十八节又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们既不属世，我们被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同时神又差耶稣到世间，然后就像耶稣要差我们一样，我们也要回到世间。所以这里两点我们看到，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被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但我们又要被基督差进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是在世而不属世啊。那我们怎样进入这个和面对这个世界呢？这里边马太福音也给我们的一个经文就是我差你们去啊，就如同羊进入狼群一般，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驯良像鸽子就是对神绝对的忠诚，灵巧像蛇就是要慎重哈。这是在灵巧像蛇，它其实是古代中东几个文化圈里常常用来表示慎重并且是有分辨力的一个俗语。我们既要慎重有分辨力，像戴以理那样，我能分辨出那个很清晰的界限，哪怕是一个饮食的问题，但它背后如果牵扯到我的圣洁，牵扯到对信仰的忠诚，我就不能随从啊，很谨慎啊，但同时又灵巧啊，他有那种智慧哈、啊，给那个这个太监长提出那些建议啊。那我们今天也同样是这样，一方面这里告诉我们是羊进入狼群，哇，一只小绵羊进入到狼群里，你看这是啊，就吼叫的狮子哈、啊，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这个是极其危险的。但是神既然差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有那种勇敢，我们需要有那种勇气进入到这个抵挡神的一个世界。但同时我们为什么要进入这个抵挡神的世界呢？其实就是神差派我们进入，我们是带着使命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其实我们是带着使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神不是为了让我们存留过着无忧的哈，又有永生，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样的好日子，不仅仅是为这个，其实是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差者，受差而进入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多神论的文化里边成为神的见证，使神得荣耀的，是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文化当中，我们需要去活出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啊。那我们跟戴以理的时代也可以相比较一下，戴以理那个时代是一个多神的文化，泛神的文化啊，相信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处在的一个世界， 当然如果我们说跨文化宣教，那是很明显的一个文化差异，我们进入到一个异文化当中。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似乎活在一个汉族群体当中，但你想一想今天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是不是仅仅的是一个汉族文化，其实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很多的族群民族在我们当中都有啊。我们南京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穆斯林的群体在七家湾那个地方啊，那它就是异文化，好，在我们的身边就有这些异文化啊。还有今天我们进入的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教会里长期的接受真理的教导，接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陶照，我们教会按理说哈，按照上帝的心意，教会应该有一个独特的圣经文化在里面，教会文化在里面，这样的一个教会文化在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大的城市群体当中的文化相比是不是独特的？教会文化进入一个世俗文化，而世俗文化是怎样的一个文化呢？大家崇拜自我，崇拜金钱，崇拜权力，那样的一个文化跟神相抵触的一个文化。其实教会文化跟世俗文化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我们就如同但以理，我们被差进入到一个巴比伦多神崇拜就是今天世俗文化崇拜自我中心的一个文化里边，我们能像但以理那样持守我们的信仰吗？我们能像但以理一样也同样的在这个文化当中成为神的见证吗？也同样的用这些文化的元素跟他们对话，让神透过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使用这些文化元素跟他们世界观对话，去改变他们吗？去让他们认识这位真神上帝吗？其实我们今天如同但以理一样，我们是教会文化进入世俗文化，我们是自己带着上帝的那种生命敬拜神敬畏神的那样的一个忠诚，我们进入到一个世俗文化，一个自我中心的文化里面，其实是一样的那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现今处在的一个时代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我们要回到文化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去为他们做见证在一个不信真神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像耶稣告诉我们的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对神绝对的忠诚，持守信仰的底线，同时又有那种灵活度在这个文化当中跟被当地人能够跟他们认同，然后进入他们中间为他们在那里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既需要进入文化融入当中，同时又要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我们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我们去审视社会当中的一些文化现象有一些文化跟神不抵触的我们可以融入，有一些文化跟神相抵触的我们要摒弃，还有一些我们融入的方式有可能要改变一种方式，要用当地人的方式能接受的方式我们来为神做见证，就像神使用异梦异象一样，要当地人最崇拜的一种方式，神在这个中间取胜这个其实在历史当中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教训的曾经在我们国内流行一句话，这当然这个是100年前的事情，其实就在近几十年前也是这样子的中国老百姓我们都有一个说法叫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当时西方宣教士把西方基督教带进来，把基督教带进来的时候，同时把西方文明他们认为的西方文明也带来了跟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建的教堂都是尖顶式的我们今天的诗班袍其实这是从西方流传来的，其实它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我们今天很多的习惯都还是西方文化所带来的。那我20年前我就听说了基督教，30年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同学会星期天去教堂，我那时候觉得教堂是好神秘好神秘的地方，教堂是离我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那里边都是一些仙女们，跟我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而且那些人都是怪怪的，那是我当时对教会和基督教的一个看法那所以它跟中国文化没有融进去直到89几年的时候，国外宣教士被赶出去，然后中国的家庭教会开始自治自养自传，我们才带着 本民族的色彩开始牧养我们的教会啊，开始教会弟兄姐妹开始成长。我们用迦南诗选小敏的诗歌，很有乡土气息的中国典型的诗歌。当然不是说那些圣诗不好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不是从中国本土文化里出来的。然后小敏的这个诗歌唱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很多本土的基督教带有本民族色彩的基督教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社会，被整个的社会群体所接纳所认同了啊！基督教不再是洋货了啊，不再是洋教了啊，就跟我们的文化是结合的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融入一个当地文化，但同时又能够保持我们信仰的那个忠诚啊，这个是一个平衡啊。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所处的环境哈，我们是教会文化进入世俗文化，基督徒我们进入一个无神的偶像崇拜的世界，我们既需要融入文化，同时需要持守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面临这个挑战，就是你在你的单位，你的单位也是一个世俗文化的一个部分，你怎么样像但以理一样又有智慧的持守信仰底线，同时又能够融入这个文化，被当地人认同接受啊，甚至你在你的工作环境的群体当中，你可以透过你的努力学习脱颖而出，然后用你的生命让神使用你，在那里为神做见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要面对的啊。那我们说我们今天活在文化当中啊，但是我们是超越文化的啊。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但是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恩典和真理，我们去影响这个世界啊！我们怎么能够超越这个文化？其实是需要注目在神的身上，用他的视野、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个文化，用他的视野、眼光去看地上的这些群体，然后怎么样让神使用我们，用他的这种能力啊，为他来做见证。这就是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一个信仰与文化的信息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差遣我。 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向你赞美，谢谢你赐下但以理书这卷宝贵的书，让我们知道怎样在一个充满这种矛盾、充满对立的一个文化当中，我们去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真的从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啊，从这卷书当中我们看到你自己是掌管任何一个国家的命运的。主，我们看到你在人的国中掌权，即使是在 犹太人被掳的这个环境里，你仍然掌权，即使是非犹太国他们不认识你，你仍然在他们中间掌权。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在一个不论是信靠不信靠你的国家当中，你都在背后掌管着一切。主，我们也知道你对你儿女的心意，你真的盼望我们，你今天从世界中分别我们出来，让我们为要被你差遣回到世界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这样一个异教的文化当中是怎样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看到但以理对那信仰的忠诚，看到他毫不妥协毫不变通。主啊，看到他对信仰的持守，甚至是用生命来捍卫信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文化当中的那种宽容，那种融合，他接受训练，接受名字，可以在当地的文化当中靠着神你去取胜。主啊，我们就真的知道当我们今天该怎样面对这样一个俗世的世界，这样一个充满自我中心、充满偶像的一个世界。主，你今天也同样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差遣到这个世界当中，你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要被这个世界的人所认识，并且所能够接受，使我们更好的能够在他们当中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就求你也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但以理的智慧，也有但以理的忠诚。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你的见证人。谢谢你的恩典，这样同心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颂福之根。 请坐。
献上自己给你，赦免我过去所有的罪孽。我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成为你的见证，并乐意使用我的一生。这都是因为你所赏赐的恩典。天父，我为你在各地的见证人祷告，包括牧者、宣教士和传道人。他们在孟加拉的大街小巷中，因着传扬你名的缘故，遭受飞行徒持续的逼迫，求你祝福并鼓励他们，大大赐力量给他们，使他们能传福音给失丧的人。我们的天父，我们为青少年基督徒来祷告。近墨者黑，他们因着与外邦朋友来往而染毒，道德生活每况愈下。我们为正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基督徒献上祷告，求你就把他们脱离这些你不喜悦的恶行，帮助他们随从你圣洁的道路，借圣灵赐下正直的心，使他们得以回转归向你，快跑跟随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要特别为孟加拉的政治领袖来祷告，百姓长期生活在不平静之中，求你赐他们智慧与知识，能依法治理国家，并且荣耀你。基督徒在这里是少数群体，承受着来自外界许多的逼迫，求你拯救众基督徒脱离一切的凶恶。我们为教会中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来祷告，使他们能够接受你的教导，并以公义引领家人，使用我们来荣耀主的圣名。主啊，我们为福音未得之民祷告，他们从未听闻你的话语，也从未拥有得救的盼望。愿他们接受你成为生命的救主，求你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大有能力的圣名，阿们。恳请代祷。在对抗赤贫的惨烈过程中，经历长期的转化，求神兴起大权仆人，愿意奉基督之名传福音给孟加拉的穆斯林。求神在教会中兴起成熟的属灵领袖，委身于真实的门训。
好，我们一起来为孟加拉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孟加拉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大批的人都不认识你。主啊，他们的穆斯林信仰的群体，主，他们需要听到你的福音。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差派更多的宣教士走进他们中间。主啊，来在他们中间去宣教，去引导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天父，我们也求你兴起教会领袖，当地的教会领袖能够更好地栽培这些已经信主的孟加拉人。主啊，栽培他们成为跟随你的门徒，甚至可以成为当地的领袖，能够建立更多的教会。主啊，我们为教会的复兴，那里的复兴来向你祷告，求你兴起当地的工人，兴起当地的领袖，来复兴那里的信仰。主啊，我们也为那里的平安来祷告，祈求你那里有一些赤贫的分子，主啊，我们祈求你把你的平安赐给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乃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真的再一次的祈求你，让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来信靠你。天父，我们也祈求你真的是复兴你自己的国度。我们看到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还有很多人没有听闻福音。主啊，我们真的祈求你 我们在后方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有迫切的祷告，我们也只能够去牵挂那样一些穆斯林归主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让我们附上祷告来参与这样的宣教。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还有差遣礼吗？没有了。